来你们来查考《但以理书》第七章。
我们今天晚上来查考《但以理书》第七章，
请看第七章。
请看第七章，
《但以理书》第七章。
《但以理书》第七章，
第古约一千零四十八页，
在旧约圣经一千零四十八面。
这个《但以理书》拢总有十二章啦。
《但以理书》总共有十二章。
啊，咱对过去啊，第一章开始啊，到达来查考。
我们从过去的第一章开始查考。
咱今日讲到第七章。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七章。
第七章差不多是但以理书的内容的上高潮。
第七章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的最高潮。
也是非常困难了解所在。
也是一个很难去了解的地方。
咱将伊的一贯圣经的概念做一个上简单的整理。
我们把这一卷圣经的概念做个简单的整理。
一贯圣经伊用十二章讲这么多历史的故事，或者一寡意象还是预言。
这卷经卷用了十二章，说了很多历史的故事、预言。
到底伊的目的伫倒位？
到底它的目的在哪里呢？
它有一个基本的宗旨。
它有一个基本的宗旨
啊，特别说明天顶的真神在人的国中来掌管。
就是要说明天上的真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所以这有两部分。
所以分成两个部分。
人的国度，
一个是人的国度
啊，另外一个是神的国度。
第二个部分是神的国度。
在人的国度也在世间在变化的时候，
当人的国度还在世上变化的时候，
真神就进入人这个国度来，对
神就进入人这个国度里面，
应该是说神的掌握这个世间国度的变化，
也就是说神在掌握世界各国的变化。
所以他只有一个最基本的主题，
所以只有一个最基本的主题，
真神在人的国中掌管，
真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那是对但以理书的时代背景。
如果从但以理书的时代背景，
咱单纯的用主前六百年来讲，
我们单纯的用主前六百年来说，
因为查考但以理书有两派上大的差别。
查考但以理书有两派最大的差别。
一派是认为讲内容是主前六百年左右所写的。
有一派认为这个内容是主前六百年所写，
就是犹大国亡国以后，
就是犹大国亡国之后。
第二派是主前两百年，
第二派是主前两百年，
就是主前两世纪啦，
就是主前两世纪。
因为因认为讲迄个时代，
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时代
啊，都啊在迄个希腊啊迄个时代。
刚好是希腊的那个时代。
后来希腊到达在衰微的时阵，
后来希腊渐渐在衰微的时候，
有进到这个叙利亚，有一个君王。
叙利亚有一个君王，
叫做安提欧库那个时代。
叫做安提俄库那个时代，
以逼迫当时的这些犹太人。
他逼迫当时的犹太人
限制的信用，
限制他们的信仰，
为着配合这个逼迫信用的问题。
为了要避免迫害信仰的问题，
要配合，
要配合迫害信仰的问题。
所以第二派，伊就主张迄个时间吼，爱下伫这个主前两世纪。
所以第二派主张应该放在主前两世纪。
所以这有两派。
所以分成两派。
这两派伫咧一个神学上的研究上吼，安尼拢有伊家己的讲的理由。
这两派在神学研究上都有各自的说法，
所以给我们做参考。
所以给我们做参考。
那么不需要争论。
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事情争论。
人争论这两千年呀，未解决，但是什么人会当个解决？
这个事情争论好几千年了，没有人可以解决。那我们是谁可以改变呢？
真多神学家找足多证据，一直在互相来辩论。
许多神学家找了很多证据在互相辩论，
但是拢无一个足公正的结论。
但是都没有一个很公正的结论。
不过咱一般咱教会立场是用单纯的主前六百年迄个时阵的背景来讲。
但是我们教会的主张是以主前六百年的背景来说，
就是犹大国王国，
就是犹大国王国。
但你哩，因这优秀的青年，放掠去巴比伦国。
但你哩，这些优秀青年被抓去巴比伦国。
所以迄个背景就是讲国家亡国啊。
所以背景是说国家灭亡了。
这神的选民放掠去外邦的地区。
神的选民被抓去外邦的地区，
在那生存，
在那边生存，
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
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
他们要怎么持守他们的信仰，
他们该如何持守自己的信仰呢？
所以在但以理书的历史的部分，
所以在但以理书历史的部分，
他们就是在说这些事情，
就是在述说这些事情，
预言的部分，
预言的部分，
就在说到以后事情怎么演变，
在述说以后事情怎么演变，
这个世界局势会安怎演变，
世界的局势会怎样演变，
大概是这个路线，
大概是这个路线。
所以对当时的但以理这些犹太人来说，
所以对当时但以理这些犹大人来说，
很有这个激励作用，
有给他们一个激励的作用，
不管局势安怎坏，
不论局势怎么恶劣，
自己的国家亡国啊，
自己的国家灭亡了，
对方这国家足强盛的，
对方的国家很强盛，
你要安怎用什么样的心态，
你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在这里生存，
在这边生存，
所以这就是在提供，不能灰心，
所以这边就是说不要灰心，
不能放弃，
不要放弃，
要坚持信用，
要坚持信仰，
因为到最后神一定开路，
因为到了最后神一定会开路。
现在眼前看到的世界列国啊，
现在眼前所见的世界列国，
虽然足强盛的，
虽然非常的强盛，
有一天终归无有，
但有一天总归无有，
神的国度就实现了，
神的国度就要实现了，
一定要存着希望，
所以一定要存着希望，
这是全部但以理书内容我们浓缩起来的重点，
这是全部但以理书内容浓缩起来的重点。
按照以经文的介绍，
依照经文的介绍，
一种可能比较能体会，
一种比较可以体会的方式，
就是第二章到第七章啦，
就是第二章到第七章，
但现在是在说概论啦，
我们现在说的是概论，
这是复习，
这是复习，
二章到七章用亚兰文写的，
第二章到第七章是用亚兰文写的，
因为看得到犹大国以外那些列国啦，
因为考虑到犹大国之外的列国，
就是那些外邦的国家，
就是那些外邦的国家，
跟外邦的国家有关系，
和外邦的国家有关系，
所以用亚兰文写，
所以用亚兰文写，
亚兰文是当时世界通用的语文，
亚兰文是当时世界通用的语言，
非常强盛，非常普遍，
非常的强盛，非常的普遍，
所以用亚兰文写，
所以用亚兰文写，
那就是历史的部分，
这是历史的部分，
到第八章到十二章，
从第八章到十二章，
用希伯来文，
用希伯来文，
这是针对犹大人，
这是针对犹大人，
要让他们了解，
要让他们了解
神的旨意是安怎，
神的旨意如何，
还是用文字的分别来区分呢，
这是以文字来区分的，
但是中间就牵连两部分，
但中间牵连两个部分，
外邦人跟犹大人，
就是外邦人和犹大人，
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世界，
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世界，
就是外邦人跟他们本身，
就是外邦人和他们本身，
外邦人很强盛，
外邦人很强盛，
国家强盛，
国家强盛，
民族这个文化强盛，
文化也强盛，
这个宗教也强盛，
宗教也强盛，
你在中间被他统治，
你在中间被他们统治，
你要按怎保守你的这个完全，
你要如何保守你的完全，
不要让他同化，
不要被他们同化，
这在故事中间一直在显露，
这在故事里面一再的显露，
我们也说第七章，
我们今天晚上所谈第七章，
以上那是我做一个复习啦，
以上是我所做的复习，
因为我们今天查过这么多遍啦，
因为我们已经查考好多次了，
所以我们来做到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要抓到一个重点，
规管但以理书是要给我们教导什么，
整卷但以理书在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
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
第一章跟第二章，大概我就不要再读经文了，这就是在说那个但以理先知看异象的时间，
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说但以理先知看异象的时间，
就是巴比伦王伯沙撒的元年，
就是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
这差不多主前550几年左右啦。
大概是主前550多年左右。
哦、啊，比沙撒是这里巴比伦国的最后的这个君王。
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君王。哦、
所以在这个时候，等于你看这异象。
所以这个时候，带你看到这个印象。
哦、第七章这个异象啊，
在第七章的异象里面，
大概有包括几个重点。
大约包括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三节到第七节，
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七节，
这是第一类，
这是
第一类。
第一类，
咱先做一个分类。
我们先做一个分类。
伊伫第七章内底，伊看到什么物件？
他在第七章里面看到了什么东西？
第一类就是四种野兽。
第一类是四种野兽，
足可怕野兽，
很可怕的野兽。
啊，第二项呢？
这第二类呢？
伫这个野兽。第四只野兽来对，
在第四只野兽里面，
第四只哈非常特别的，
这第四只非常的特别。
伊头杆哈有十个杆，
它的头上有十只脚
哈，尾啊佫发出一个小杆，
然后后面还发出一个小脚，
所以第八只这就第二类啦。
所以第八节是第二类，
伊强调
它在强调
这个小杆出现的状况。
再强调这个小脚出现的状况。
第三项，
第三类
就是第九节，
就是第九节，
看到一个宝座，
看到一个宝座，
这是审判的宝座，
是审判的宝座。
第四项，
第四项
就是这个十三节，
就是十三节。
最后讲看到灵柱，亲像灵柱驾着天魂而来。
就是看到一位很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
啊，得到权柄，
得到了权柄，
国度就实现了，
国度就实现了。
这大概安尼，这里一块部分差不多到十四节啊。
所以他看的部分大概到十四节。
后边遐是天使咧甲解说，
后面是天使向他解释。
所以伊真正看异象，
所以戴理真正看异象
是三节到十四节，
是从第三节到十四节。
所以咱都要小可分四部分。
所以我们刚才分了四个部分：
四只野兽，
四只野兽。
第二项，第四只野兽迄个小角。
第二样是第四只野兽头上的小角。
第三就是审判宝座出现。
第三项是审判的宝座出现。
啊，中间有包含这个对小角的处理。
中间包含了对于小脚的处理，
就是讲这个小脚的结局。
就是说到这个小脚的结局。
啊，第四项就是神的国度实现。
第四项就是神的国度实现。
这就是一块部分。
这就是他看的部分。
咱看这里十八章。
我们看到十八节。
第一部分我稍等详细来讲。
其余的部分我会详细的说。
连你至高者的姓名。提到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则就是天使哈，甲伊只个意象做一个足简单的解说啦。
这一节是天使对于所看到的意象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但是这么简单啊，无啥好人了解。
但是因为太简单了，让我们不太了解。
所以中间但你有个问这天使。
所以其中但你又在问天使。
第四只野兽是安怎？
第四只野兽是怎样呢？
伊较详细情形，是如何？
他详细的情形是怎样？
所以天使佫甲讲。
所以天使又继续跟他说。
咱佫看26节。
我们看26节。
咱先看这个异象中间最后的一个结论啦。
我们看这个异象当中最后的结论。
讲连你审判者替佮坐在坐着行审判，伊的官兵咧佮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官兵甲天下诸国的大官，替甲赐予至高者的圣名，伊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拢替甲侍奉伊、顺从伊。这个26节、27节就是这最后的结论。
26节和27节是最后的结论。
26节是针对迄四只野兽啊，甲小角的这个结果啦。
26节是针对四只野兽跟那个小角的结果。
最后替甲比审判，并且比灭绝，
最后必定被审判并且灭绝。
啊，27节就是一个宗旨。
27节是他的宗旨。
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
这边所说的国度是指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到最后替他实现。
神的国度到最后必定实现，
而且是存到永远，
并且是存到永永远远。
啊，这个国度讲到至高者的圣名，
这边说到至高者的圣名
啊、哦，所以这神的圣名在这国度来对，
所以神的圣名住在国度里面。
啊，这国度是永远的，
而这国度是永远的。
所以这个国度必然是属灵的国度，
所以这个国度是指属灵的国度，
不是地上诶人的国度，
不是地上人的国度。
地上国度到最后全部被毁坏，
地上国度到最后全部被毁灭。
所以最后就是神的国度实现，
所以最后就是神的国度实现，
神作王，
神作王，
神的百姓在中间服侍神，
神的百姓在其中服侍神。
这就是以这章的这个结论，
这就是这章的结论。
啊，就是经过但以理书的这个基本的弥赛亚的路线，
也就是基本整卷但以理书要写的路线。
所以咱看但以理一开始写这但以理书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一开始写但以理书的事情，
对第一章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
这个国家足强诶，
这国家很强盛，
到了诶。这嘛写第七章的时阵，
到了写第七章的时候，
已经是伯沙撒元年呀，
已经是伯沙撒元年。
啊，伯沙撒是这个国家最后一个国王，
而伯沙撒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国王。
虽然这个国家压低耶，
所以这个国家还在。
在第七章的时阵，
在第七章的时候，
这个国家压低耶，
这国家还在，
但是无阿久就亡国啊。
但是没有多久就亡国了，
所以这个国家兴起，搁一个啊，安尼搁败落安尼。
所以一个国家的兴起到衰败，
然后还有新的来继续，
接下来就有新的再继续、
哦啊、所以我们先讲到一个基本路上来讲，人的国度跟神的属灵国度，
所以我们基本上提到人的国度跟神的国度、
啊、这个国度上起初在哪里，
这国度最起初在哪里呢，
在这拜神的人的心中，
在拜神的人心中，
所以他是属灵的、啊、
所以是属灵的。
所以我们看等于你生活在巴比伦国，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生活在巴比伦国，
但是他心中有另外属灵的神、啊、
但他心中有属灵的神，
他有神的独立、啊、
他有神的道理，
他敬拜天顶的神、啊、
他敬拜天上的神、
哦、那就是属灵的跟属世重复的，
这就是属灵跟属世的重复在一起。
像说今天我们有地上的国民身份，也有属天的身份，
就譬如说我们今天有属地的国民身份，也有属天的身份，
但是我们要怎么来持守这属灵的信仰，
但是我们该如何持守属灵的信仰，
就是但以理书要跟我们讲的，
就是但以理书要告诉我们的、
啊、但是他这所说的这些人的国度、啊、
但这边所说人的国度，
就是跟犹大国当初有关系，
就是和犹大国当初有关系、
哦、因为犹大人算神的选民，
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所以当时用犹大国做主体，
所以当时是以犹大为主体，
犹大国亡国在巴比伦的手中，
犹大国亡国在巴比伦的手中，
所以他的描写对巴比伦国开始写，
所以他的描写是从巴比伦国开始写，
当时世界上强盛的国家的主流啦，
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主流。
巴比伦以前，
在巴比伦之前
是亚述帝国，
是亚述帝国，
以色列和亚述来消灭掉，
以色列被亚述消灭，
但是以色列是北朝啊，
但是以色列是北朝。
那对犹太人的观念来讲，
以犹太人的观念来说，
犹大国才是正统的国家，
犹大国才是正统的国家。
以色列十支派是背叛出去的，
以色列的十支派是背叛出去的，
因为是叛国的，
因为他们是叛国的，
因为你说不是正统，
他们认为他们不是正统，
所以他们在写这些事情，
所以当他们写这些事情的时候，
但以理在写就是用直接用犹大国的遭遇如写，
但以理直接是用犹大国的遭遇去写，
所以开始说就是巴比伦国，
所以一开始写就是巴比伦国、
哦啊、我们在看但你第七章的时候、啊、
我们在看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第二章做对照，
一定要和第二章做对照。
第二章我们已经有稍微介绍到了，
第二章我们之前介绍过了，
当时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看到一个人像，
当时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看到一个人像，
然后但你再跟他解释了，
之后但你向他解释，
我们来看但你书第二章，
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二章
二章的三十一节，
第二章三十一节
啊，这故事我们回去有时间要加减复习的，
这故事回家有时间要多多看，
这跟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有关系，
这跟我们今天的信仰都有关系，
尽管说只要一些历史部分已经是过去已经都应验了，
尽管这些历史部分有些已经应验了，
但是在但以理的时代，那些事情都还没发生。
但是在但以理的时代，这些事情没有发生。
我们今天是站在时代的末了，
我们现在是站在时代的末后，
看过去发生的，
看过去发生的事，
一项一项都应验，
一项一项都应验了，
还有一部分还没出现了，
还有一部分没有出现。
所以第二章跟第七章一定要对照，
所以第二章和第七章是互相对照，
这是说同样的东
西，因为是在诉说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二章三十一节，
我们看二章三十一节，
说王啊，你搬去这个大箱，这个箱真高，极其光耀，站在你的面头前，形状真是可怕。这个箱的头是真金，胸坎和手骨是银的，肚子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天半年的。你观看，看去有一块不是人的手插出来石头，打在这个箱半天半年的脚顶，将脚弄碎，在这样金银铜铁泥弄一同去弄得粉碎，正做亲像夏天河场上的空屁，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个箱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的内容。
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的内容。
但你的马啊，祈祷啊，再该讲出来。
后来，但以理祷告，把这梦说出来，
甚至该解释，
甚至把它解释。
啊，在这个梦哈，其实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警告啦。
这个梦对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个警告，
可以怎样会发生的代志，
就是跟他说会发生的事情。
好，阿兰，你只有教大家哈，读经有一种趣味读经法。
之前教过各位有一个趣味的读经方式。
不定你的故事哈，一旦用围图来个表现。
有时候故事可以用画图把它表现出来。
只要一旦用围图，
像这边就可以用画图的。
不管围图衰败啦。
不论画的是漂亮还是丑，
你当为一个人像。
你可以画一个人像。
一个头，
一个头。
一个胸坎。
一个胸脯，
两个手骨，
两个手臂，
八道，
然后肚子，
腿，
腿，
脚，
脚，
哈，简单一个人像，
简单的一个人像，
但要分这几个阶段，
就把它分这几个阶段，
上少要四个阶段，
至少要有四个阶段，
就是金银铜铁泥，
就是金银铜铁泥，
重点是顶头四项，
重点是上面四样，
四种金属，
四种金属，
越来越无价值，
越来越没有价值。
金银铜铁，
金银铜铁
啊！但你哩有甲解释讲，迄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尼啦。
这个但你有说到，这个金的头就是指尼布甲尼撒王尼。
其实哈，伊这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演变。
事实上，这是一个世界潮流的演变。
啊，这个潮流是甲犹大国有关系。
而这个潮流和犹大国有关系。
你跟那咱的这个工作计划一个流程哈，安尼不断的前进。
就好像我们那个工作流程不断的前进
啊，这是神的计划，
这是神的计划，
对顶头直直向下直直发生，
是从上面一直往下发生。
这个人像其实就是人在建立的国家，
而这个人像就是人所建立的国家。
金头一部分，
金头是一部分。
我们的胸坎是什么，又兴起第二种国家。
银的胸脯是兴起的第二个国家。
铜的肚子又是第三个国家。
铜的肚子是第三个国家。
铁腿第四个，
铁的腿是第四个，
所以一代兴起，过一代兴起啊呢。
所以是从一代兴起，又接着另一代，
安尼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改变，
朝代改变，
朝代改变
啊！你也感觉迄个历史不断的前进，
你会觉得历史不断的前进。
这是咱已经有小可介绍掉的，
这是我们之前所介绍过的。
这个像哈是尼布甲尼撒看的。
这个像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看的，
因为是神和做梦，
因为是神让他做梦。
一个外邦的君王，
一个外邦的君王，
一看到这个像，
他看到这个像，
所以开始你讲这个像哦，足高的，足光耀的。
所以一开始说这个像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光亮，
就是讲足荣耀的啦，
这是很荣耀的。
看你足高大，
看起来很高大，
大就让人感觉足庄严的，
大就当然觉得很尊严。
佮讲足光耀的，
而且非常的光耀。
何况讲伊的身躯佫是安尼金属。安尼都组成的呀、
啊，更何况他的身体是金属去铸造的，
所以看到安尼足伟大，
所以感觉很伟大。
这是这个部分是在人的立场看的，
这个部分是在人的立场去看的
啊。看这个像就是讲看人所建设的国家，
看这个像就是看人所建立的国家。
这是用第二章所描写的，
这是第二章所描写的
啊。这个描写跟咱今日讲的第七章无同，
这个描写和第七章所说的不同。
第二章描写是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看这人建设的国家。
第二章所描写是一个外邦的君王来看人所建设的国家。
他感觉很伟大，
他觉得很伟大，
所以像在第四章啊。
所以就像在第四章的时候，
你不到尾也看自己的惊吓，很伟大。
你不讲，你想看自己的精神很伟大，
就学到自己啊，
就自己赞美自己。
嘿，人都会欣赏自己啦，
人都会欣赏自己。
何况讲这个国家那是足强盛的，
更何况这个国家如果很强盛的话，
这君王心中安怎想？
这君王心中会怎么想呢？
当然愈看愈荣耀啊，
当然是越看就越荣耀。
好，所以人的立场看，
所以从人的立场看
的。但是第二章伊毛这个结果啊，
在第二章也是有一个结论。
伊这种有两种对比啦，
这都是有两个对比。
第二章这个梦来对哈，尾啊一块石头出现。
在第二章的梦里面，最后一颗石头出现了，
讲不是人的手做的，
不是人手所造。
头前迄国度是人所做的，
前面的国度是人造的。
这块石头特别交代，
这颗石头特别交代，
不是人的手做的，
不是人的手可以造的。
啊，就是对天顶来，
从天上来的。
啊，弄在象的脚，
就砸在象的脚。
啊，这介绍是讲这象怎啊倒塌完呢？
而介绍是说这个象就倒塌了，
啊，把这个脆骨骨
一倒下去就全部都粉身碎骨了。
表示讲整个象都破坏去啊，
表示整个象都破坏掉了。
不是讲跟他脚受伤，脚害去啊呢？
不是只有说脚受伤而已，
整个象都倒，都脆骨骨，
整个象都倒在地上都碎掉。
这表示讲人的国家到最后归无有了，
就是指人的国家到最后是归于乌有。
啊，迄块石头呢，是变作大山，
而那块石头就变成大山，
充满天下，
充满天下。
哦、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山啦。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山。
既然不是人的手，
既然不是人的手，
这就是神的手，
就是神的手，
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
才有可能充满天下，
才有办法充满天下。
哦、这段咱已经有讲过啊，
这段我们之前说过了。
咱今麦要甲这个甲第七章做对照。
我们先要把这一章和第七章做对照。
咱看回来第七章。
我们看回第七章。
但以理书的第七章。
但以理书第七章。
咱看这个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对不起，先看第三节好。
我们先看第三节。
有四个大兽哈，对海中起来，形状各有不同。啊，头一个亲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时阵。这只野兽的翅膀被拔掉，兽对地上会当站起来，用两脚站立，亲像人同款，搁得了人的心。哦，这开始在咧介绍四只野兽。
从这边开始介绍四种野兽。
啊，咱都要注意讲，这四只兽是对海中起来。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四只野兽是从海里面出来的。
对海中。
是从海中出来的。
哦、这个海，咱有两种讲法啦。
这个海有两种说法。
那对较微范围来讲，
比较狭窄的范围来说，
有人认为讲就是当时的地中海。
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地中海，
因为这列国吼拢在地中海附近。
因为当时列国在地中海附近，
啊，这嘛变作世界战场的一个爆发点就对啊啦。
就是世界战争的一个爆发点。
跟选民都有关系啊，
和选民都有关系，
看来看去都跟犹太人有关系，
迁来迁去和犹太人都有关系，
所以都在地中海附近这强国啊，
所以是环绕地中海附近的强国，
这是较微的讲法，
这是比较狭义的说法。
另外这种是公义的，就是全世界
比较广义的是说全世界，
全世界亲像海，
全世界就好像海，
世界安不安定啦，
就是世界上不会安定，
混乱不安亲像海鹰不断的海鹰偷偷同样，
就是混乱不安，就好像海上的波浪一样。
所以讲，世间就像苦海。
所以说，世上就好像苦海。
讲这个不安定的世界，
是一个不安定的时代。
啊，在这不安定的世界中间出现这强国啊呢？
这不安定的世代出现了这个强国。
因为这野兽哈，这圣经本身有写。
这野兽圣经本身有写。
咱看二十三节。
我们看二十三节。
第七章二十三节。
第七章二十三节。
迄、那个书里这样咧讲，第四兽就是世间特甲有的第四国，吼，甲一切国大不相同，吼，才特别讲第四国诶。
这里说到的第四国，
啊，十七章呢，
十七节，
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间兴起，有王就有国啦，吼，所以基本上这四只兽就是四个足强的国家。
有王就有国，所以这四只兽是指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啊，我开始咧讲这国家以前，
我在说国家之前，
我特别讲伊个。对什么所在出来？
我要先说他从哪里出来。
四只兽对海出来。
四只兽从海里出来。
好，看十三节。
我们看十三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讲看到一个亲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灵到经过者，经过上在这面头前，亲像人子驾着天云，这对天而来。
好像人子驾着天云，从天而来。
最后，这就是神的国度实现啦。
接下来就是神的国度实现。
所以，这有同款一个对比。
所以，这里同样有一个对比。
头前这四只兽是对世界、对未安定的海出现的啦。
前面四只兽是从不安定的海里面出现的。
对地上出现的。
是从地上出来的。
用海来表达伊这个世间吼不安定。
用海来表达这个世局是不安定的。
最后这四只兽吼拢被毁坏。
后来这四只兽都被毁坏。
但是咱咧讲神的国度对倒来。
但是我们要说神的国度从哪里来？
对天来。
从天而来。
属天属灵的。
属天属灵的。
这是拄啊对比。
这是一个对比。
拄啊甲第二章迄象迄个会当做参考。
和第二章的象可以做一个参考。
第二章迄块石头是对天落来。弄的象的脚。
第二章说有一个石头从天而来砸在那个象的脚。
本来那象徛在地上的。
本来这个象是站在地上的。
弄一个脆骨骨装不起。
被砸到之后全部都碎掉了。
剩那块石头变成大山。
剩下那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
在这章呢是人子，亲像人子驾云而来，神的国度实现。
在这边是有一个很像人子的驾云而来，然后神的国度就实现了。
讲这国存到永远，
说这个国存到永远。
头前遐吼，最后终灭绝啦。
前面刚刚说的全部都灭绝了。
所以，伫咧外观，咱咧讲成外观，就是这两个拢同款的。
所以是，如果从外观来说，这两个都很像。
伊要表达的观念同款，
要表达的观念也是一样的。
就是讲人的国度，唔管你外强盛、外固等。
就是人的国度，不管你多强盛、多长久，
未当存到永远，
没有办法存到永远。
但是神的国度会当存到永永远远。
但是神的国度可以存到永永远远。
这是因的差别，
这是他们的差别。
第七章在写，讲这强国用野兽来讲。
第七章说的强国，他用野兽来代表。
这个第七章的意象是但以理先知看。
第七章的意象是但以理先知看的。
神和先知看。
是神让先知看的。
神要给先知启示。
神要启示先知。
世界状况。
世界的状况。
既然是神给启示。
既然是神启示的。
所以是用神的立场让他了解。
所以是用神的立场让他了解。
他看这个世界局势是什么。
他所看的世界局势是什么。
是野兽。
是野兽。
但是第二章那尼布甲尼撒看人的国度是很荣耀的。
但是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看人的国度是十分的荣耀，
那是用人立场来看，
这是以人的角度去看的。
但是同样这国家在神来看呢，
但是同样的国家在神来看呢，
都像野兽，
就好像野兽，
是指到他那个内在本质，
是指他内在的本质。
人的心罪恶凶恶做派，
人的心罪恶做坏事
占领，
又很残忍，
战争，
战争，
都这款恶质的物件，
都是很恶劣的东西，
所以都亲像野兽同款，
就好像野兽一样，
所以这个上大的差别，
所以这是个最大的差别。
人认为讲最好的，神来甲看，你都甲野兽差不多啊呢。
人认为是最好的，以神来看，都跟野兽差不多。
所以神不是跟他看外表，
所以神不是看外表，
神看到你的内在，
神看到你的内在，
用这国家来表达，哦，实在是足理想的，
以国家来表达，实在是非常的理想。
我这样赶快做对比。
我现在来做一个对比。
第七章这野兽是，既然是野兽哈，是活动的啦。
第七章既然是野兽，所以它是活动的。
头前的象是安静的。
第二章说的象是安静的。
第七章这兽是活动的。
第四章的兽是活动的。
所以你看也会吞吃会徛立。
所以它会吞吃会站立。
但是那个象干哪呆呆徛着安尼。
但那个象是呆呆的站着。
不同的所在，
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上基本的差就是讲，在人的眼光来看，跟神的眼光看，完全不同。
所以最基本的差别是，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看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是咱直接来解说伊的差别。
这是我们在这边说它的差别。
咱即马看这个第一只野兽。
我们先看到第一只野兽。
头一只亲像狮呀。
第一只好像狮子。
第二只哈，咱直接简单先介绍一下，时间就差不多啊。
我们大概介绍到第二只时间就差不多了。
第二只是熊啦，
第二只是熊，
第三只是霸，
第三只是豹。哦，
这三只有公名，
这三只有说到名字。
狮呀，熊、霸，
就是狮子、熊跟豹。
第四只不要讲，
这第四只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但是，足可怕，
但是很可怕。
有把它的形状表达出来，
有把它的形状表达出来，
但是。不要说这是什么野兽，
但是没有办法说这是什么野兽。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这第四只，
但最可怕的就是这第四只，
还集中在它尾巴，还生一只小脚出来。
最重要的，它最后还伸出一只小的脚，
那个脚对那个神的选民有很大的影响。
那个伸出来的小的脚和神的选民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都介绍，
所以后来又特别去介绍。
啊，在这里讲，咱对第一只狮子先讲一下。
我们先从第一只狮子说，
在这四只哈，要安怎去加解释啦？
这四只该怎么解释呢？
要套在多一个国家？
要套用在哪个国家呢？
同款有两派上大的差别的派别，
同样有两派很大的差别。
啊，这嘛是拢安尼。争论足久诶，
也是争论好久了。
啊，我伫遮讲给大家参考。
我在这边说给大家参考。
啊，你认为讲多一样较有利，你家己决定。
那你认为哪个有理，就自己决定。哦、
因为这第一种吼、哦、比较较大多数接受啦。
第一种是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的。
啊，咱过去教会团队遮长辈嘛是安尼认同诶。
之前教会的长辈都是这样认同的。
啊、不过今嘛咱有少数团队遮认为讲第二种。卡容易哄接受完的，
但现在也有传道认为第二种说法是比较容易
接受的。第一种就讲认为这四只野兽四个国家。
第一种说法是四只野兽是四个国家。
第一个巴比伦，
第一个是巴比伦啊、
哦，因为配合那个金头，
因为是配合那个金头。
卡出来要维多，那个熊围来，金头对过来一只狮呀。
如果你会画的话，就是金的头，然后对过来是一只狮子。
这只狮呀五十个。
这个狮子是有翅膀的。
这是巴比伦国的国徽。
这是巴比伦国的国徽。
听讲，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城砌出来，伊的国徽就是安尼。
听说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城挖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
巴比伦国以前的国徽。
巴比伦国以前的国徽。
狮呀，五十个。
是一只狮子，然后有翅膀的。
第二个国家啊，是讲马代波斯啦。
第二个国家是说马代波斯。
第三是希腊。
第三是希腊。
第四个是讲罗马。
第四国是说罗马，
罗马帝国
就是罗马帝国。
这是第一种，大多数人啊所接受的。
这是第一种，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
第二种，伊认为讲唔是安尼。
第二类说法不是这样。
伊讲巴比伦，
他是说巴比伦。
第二国就是马代，马代
啊。第二国是马代。
第三波斯，
第三是波斯。
第四就希腊，
第四是希腊。
伊无将罗马算在这里对。
没有把罗马算进去，
因为他要配合他的小脚，
因为他要配合那个小脚，
就是说希腊以后，
就是希腊之后，
我刚才说一个叙利亚王，他就是其中一个小脚一样，
就是我刚才所说一个叙利亚王，就好像那个小脚一样，
他要套在这个历史的架构来对，
要套在历史的架构里面。
所以第二种主张就是说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
所以第二个的排序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
好、哦，所以这两派争论足久诶。
所以这两派争论很久了。
哦、啊，拢有伊个讲法，
都有各自的说法。
啊，不过咱用第一种讲法来做参考。
但是我说第一种说法来大家做参考。
第一种讲法，伊个第四只兽啦是罗马。
在第一种说法，如果第四只兽是罗马，
罗马帝国伊足强盛诶所在。
罗马帝国它强盛的地方。
啊，伊包含到罗马帝国到伊边啊。安尼失败到末后，伊尾也变作东罗马西罗马，一直到咱末世世代。
就是当时候罗马帝国很强盛，然后后来变成东罗马跟西罗马，一直到现在的时代。
伊脚分开两只脚出来，
就是他的两只脚分开出来。
到世界末了，
到了世界的末了，
然后最后新的国度再出现，
最后神的国度就出现了。
因为咱看这第七章，咱拄啊读到迄个最后哈二十七节的新的国度实现啦。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到最后神的国度就实现了。
所以这五言哦，不是要跟他留在罗马帝国迄个历史上过去古罗马时代就切断啊啦。
所以这个历史上不是要存留在古罗马时代就把它结束了。
伊有讲到罗马帝国，但是爱个包含到咱一直到末世世代到最后所来实现这个新的国度。
所以他有说到罗马帝国，但是还要一直往下延续，一直到主耶稣的国实现在里。
所以后边这里看模糊了。
所以后面的部分比较模糊。
这里咱后边这个详细讲。
所以我们之后再仔细的说。
咱对第一只兽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从第一只野兽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只兽讲狮子。
第一只兽是狮子。
狮子有鹰的翅膀。
狮子，然后有老鹰的翅膀。
有两项物件重叠。
有两个东西是重叠的。
狮子哈，百兽之王呐。
这狮子是百兽之王啊。
意思讲足尊贵的啦。
意思是非常的尊贵。
王者哈，王者的风范呐。
有王者的风范，
足尊贵的。
很尊贵。
有王的本色。
有王的样式。
鹰是飞禽之王。
鹰是飞禽之王。
两种重叠。
有两种重叠。
狮子。啊，够鹰的翅膀，
有是狮子，还有鹰的翅膀，
所以是尊贵个，足威严，足荣耀诶。
所以是尊贵又很有荣耀的哦，
让你感觉足尊贵性诶，
让你觉得非常的尊贵。
啊，这个都要对迄个金头，第二种诶金头，
所以刚好对应到第二章说的金头。
头是人诶，迄个枢纽吼，人诶上重要部分啦。
这个头是人最重要的部分。
金文铜铁金五金之首，
而金银铜铁金也是五金之首。
用金来配头，
用金又去配头，
金头
金头
配狮子有鹰的翅膀，
跟狮子有老鹰的翅膀，
这对角哦，就嗨，
这两个对照在一起是非常的配合。
啊，用这里来的讲巴比伦国，
用这个来说巴比伦国，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
啊，但是后边出现意外呢，
后来出现意外了。
第四十讲啊。
在第四节说，
我正在观看时，这只野兽的翅膀被拔起啊！呢，
我正在观看的时候，野兽的翅膀被拔掉了。
本来有鹰的翅膀，杀不起啊！
本来有老鹰的翅膀，后来就不见了。
咔嚓起啊！呢，
就比较差一点点。
它没遐威严吗？
没有这么威严了。
啊，然后啊，这只野兽一旦对地上站起来，
后来这只野兽可以从地上站起来，
光用两脚站立啦，
说用两只脚站着，
亲像人同款，
就好像人一样，
搁得着人的心。
又得到人的心。
狮子本来是很凶猛的呢，
狮子本来是很凶猛的，
但是比较讲，亲像人同款，有人的心吗？
但后来说，就好像人，可是又得到人的心。
这应该是在描写啊，吼，尼布甲尼撒的转变啊。
大概是在描写尼布甲尼撒王的转变。
第四章的故事，
在第四章的故事，
当第四章尼布甲尼撒夸口，神准啊，让伊精神出问题。
当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夸口的时候，神就让他精神出问题了。
会跟他亚述同款。
让他好像野兽一样，
在野地吃草，亲像牛啊！
在野地吃草如牛，
一直到有一天，安尼，伊忽然间安尼仰头看天。
当他有一天抬头看天，
迄就是讲伊要仰望神啊！
也就是他懂得仰望神了，
伊才够恢复正常，
他就又恢复正常。
所以以后，伊就开始要归荣耀给神。
所以之后，他就懂得归荣耀给神。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在表现尼布甲尼撒的改变。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在说尼布甲尼撒王的改变，
所以用这个来讲巴比伦国。
所以用这个来说巴比伦国。
巴比伦国虽然是安尼，足荣耀的呀。
巴比伦国虽然非常的荣耀，
其实嘛足残忍的呀。
但事实上是非常的残忍。
以前因咧开始咧战争的时阵呐，
一开始在打仗的时候，
哦嘛，打败足侪国家，
也打败很多国家。
哦，啊所以嘛足残忍的，
所以也是非常的残忍。
这是巴比伦国，
这就是巴比伦国。
所以用金头来个表达。
所以是用金的头来表达，
或者用狮子来表达，
或者用狮子来表达。
咱伫咧介绍这四个国家的时阵啊，
当我们在介绍这四个国家的时候，
其实咱来个甲看，
我们这样去看它，
金文铜铁，
金银铜铁，
虽然拢价值，
虽然都有价值，
这款金属的物件，
但这种金属的东西，
嘛是无多系甲孤孤等等啦，
也是没有办法放得长长久久，
会较孤气、较傲气、害气啦。
会感觉坏掉一点点。哦、
啊，第二章人建设的国家，讲用金银铜铁再来形容。
第二章人建设的国家用金银铜铁来形容，
表示讲伊嘛无孤等啦，
也是说他们没有长久。
第七章用这四只可怕野兽。
第七章指到了四只可怕的野兽，
虽然这么凶猛，
虽然这么凶猛，
虽然像狮子像熊这么可怕，
虽然像狮子又像熊这样可怕，
这动物敢会当活永永远远？
但动物可以活到长长久久吗？
有一天也是会死，会朽烂去，
有一天也是会死掉，会坏掉。
所以这两个内容都在表达，
所以这两个内容都在表达，
不管人的角度，人在看多威严多美，
以人的国度不论多威严多漂亮，
到最后就是毁坏朽烂无价值了，
到后来都是毁坏烂掉了，没有什么价值。
那对选民来讲是一个提醒，
对选民来说是一个提醒，
你的希望不能放在今生，
你的希望不要放在今生，
你不能对神失去信心，
你不要对神失去信心，
这些强国有一天会过去，
这些强国有一天会过去，
你要坚持信心在神里面，
你要坚持你的信心在神里面，
这真快就过去了，
这很快就过去了，
只有神的国度永远的，
只有神的国度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要追求进到神的国度的那个永远的福分，
所以我们要追求进到神的国度去享那个福分。
那您时间差不多也蛮先说到这，
今天晚上先说到这边，
好，我们来唱诗，
一起唱诗
87首。